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上下版的圣经在340页，我们翻开了340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开口来读今天的这信息的经文，预备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今天的信息是康乃昌牧师除旧布新。
除旧布新的意思就是弟兄姐妹平安。每一次都希望是在新的恩典中，也是古老的福音当中，我们能够更多认识。除旧是除去我们的罪恶，布新是让上帝的圣洁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呈现出来。这个除旧的部分，或者除去我们心中一切恶毒的事，我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讲。彼得在讲到除去你们心中或者是除去一切恶的时候，很可能他是受到生命记的一个影响。在生命记里面有五次神的仆人摩西说要把那恶从你们当中除去。基督徒重生得救，信靠了耶稣，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将来有美好的基业在天上。每一卷书包括彼得前书都告诉我们，我们颂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曾经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为我们存留在天上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感谢主，刚才唱出来了，我们也听到了，但是我们常常真是有连唱连说都难以表达的那种丰富的喜乐。这个福音，这个真道，这个基督徒所领受的，而且唯独基督徒所领受的永远的救恩，是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我们得到了，得到之前，得到之中，得到之后，都还是有征战。得到之前，那恶者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性，想尽办法要把这道践踏，不让它在我们心里。得到之后，我们也不断的受到魔鬼的攻击，我们自己罪恶的攻击，让这个不信的邪恶，不信的恶心在我们心中，要把耶稣驱逐出去。旧约新约都讲了，都讲很多这些话，我们生活中也有。在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讲到那个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恶，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是历世历代个人团体神的儿女最基本的那个恶，就是不信的恶，对上帝不信，对真理不信，对福音不信，对耶稣不信的那个恶。这个恶常常是从神职人员开始的。你们当中若有先知，应该是传讲上帝话的人，他来跟你们讲说，我们不如去随从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这教会里面，神学院里面都常常会有一种影响，这种影响就是我们去信一个新的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有讲到，到日后人心里会厌烦，耳朵会厌烦纯正的道理，然后就远离了上帝。这个危险在生命记十三章里面，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常常是从神职人员开始的，而他常常是行神迹奇事，叫你离开那个上帝。你不可以听从那个先知，你不可以听从他所显的神迹奇事，纵然有应验的，你也不可以听他。那个先知，那个做梦的，用言语悖逆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那先知、那神学家用言语背逆，要领你离开那位救你的耶稣基督。所以你要把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就这句话大概是彼得在二章一节所用的那个根据。神职人员没有把道讲出来，而且讲一个偏的道，让我们远离了耶稣。还有什么让我们远离耶稣、不信耶稣的呢？申命记十三章第六节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离你远离你近，你不可听从他，不可依从他。各位，这里很生动，有不是牧师在引诱你，不是神学家在引诱你，是你身边最亲爱的人在引诱你。我们中文圣经翻勾引你。夫妻能够彼此相爱是很美的，夫妻能够很亲热是很美好的。很可惜，现在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男女越亲热常常是越不好，因为那个亲热的对象错了，不是你该亲热的丈夫或妻子，而是其他的人。因此，如果在现代的世界或者任何一个时代，丈夫和妻子彼此以对方为喜悦，很亲热，这是很有福气的事，这是很美的事，这是上帝希望看到的事。可是有一个前提，他们的亲热，他们的更亲热，是建立在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上。或者这样说吧，不信主的人，夫妻也可以有很好的亲热，他们不信主。我们这样说吧，基督徒的亲热是让他们更加的爱上帝，而不是让他们远离了上帝。这里的这一幕有一点煽情，一个美丽的妻子躺在丈夫的怀中，你怀中的妻，不是二奶，你怀中的妻，很亲热，也许很煽情的用他的手在轻抚他先生的脸，亲爱的，我们去敬拜其他的神吧。这一幕也许也跟夏娃把那个果子递给亚当吃的一幕差不多。这是妻子，还有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这个在现在人情薄如纸的时代，我们也很渴慕，我们很希望有真的朋友友谊，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真的不是利害关系的，不是性关系的，是友谊，是亲爱金诚，是互相帮助的那种友谊。如果有这样好的朋友，他在很多事上都帮助你，让你度过了危机，度过了难处，他是你的朋友，他跟你像命一样，因为他可能把他的命给过你，你可能把你的命给过他，你们互相在商场在战场上互相保护过，互相安慰鼓励过，你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的神。还有你的儿女，如果是你最亲的这些儿女、父母、亲人叫你去信靠别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不可听从他，不可顾惜他，不可连续他，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下手。因为 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救你脱离埃及地的神。以色列众人听见就要害怕，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可能是根据生命记的，第一个是神职人员勾引你离开上帝，第二个是你的亲人勾引你离开上帝，第三个是一个城的人，我们可不可以说一种文化，一种潮流。13章12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见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你就要细细的探听查究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就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耶和华，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到街市上，将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各位，这三个情形我们大家都不会碰到。我不知道我们有任何人，你的老婆亲爱的，我们去信阿拉吧，我想应该不会吧。我想我们应该不会碰到我们亲爱的朋友跟我们有个建议，我们去拜别的神吧。一般来讲他们都不信耶稣嘛，好像我们不会碰到。因此圣经这些话不会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吗？各位，太多了，这些用处太真实了。我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当然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不信，但是环境的确常常是借着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工作、家人、朋友、教会，使我们逐渐偏离了上帝。我们逐渐对圣经的权威不接受，我们逐渐对耶稣的救恩不接受。对不起，亲爱弟兄姐妹，我回来这几天听到一些我很难过的事。当然我知道这个，我在美国就知道邵弟兄的过去，我知道我在离开台湾之前我就知道葛牧师的癌症，我都知道。但是我难过的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甚至听到这句话，如果这样我们还信什么呢？各位，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少弟兄或者其他，我们再说我们前一阵的追思礼拜吧，他的疾病，他的艰难，居然没有叫我们更加信靠上帝，居然说出这种悖逆的话，这样我们还信什么耶稣呢？我有点怀疑这个说的人有没有真的信靠耶稣。他天父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虽然因为这个人得病，那个人得病，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难道这个试炼不能叫我们的信心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吗？是，不信的恶心都在我们心里，不必别人来勾引我们，我们自己就因为我们喜欢的人生病，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事没发生，我们想要看到的事没发生，我们不想要看到的事发生，我们就退去了。那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就是有人听到当下欢喜领受，及至未到遭受了逼迫 或是遇见了患难就退去了。幸福的生活，不幸福的生活，任何生活都可以叫我们的信心更加退却，也可以叫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愿你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定，愿我的信心能更加坚定，愿我们更加在教会里面，在读经里面，在祷告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顺从真理，我们洁净自己，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的重生不是因着能坏的种子，是因为不能坏的种子，是因为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所听的福音就是这活泼长存的道，这活泼长存的道在神的儿女里面会除去那些恶毒诡诈假善和一切毁谤的话，会除去我们心中的从不幸的恶根所产生的一切的邪恶。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我在看到文明古国的人的时候，文明古国其实我没有碰到几个，四大文明古国埃及的我没碰过，那个两河流域的已经没有了，那么在印度的碰到过一点点，印度人碰到过一点，华人那我碰到最多的。我们在这伟大的文明古国里面，神借着这些伟大的古老的文明给我们今天在这些文明古国里面长大的人很多的祝福，很多优秀的，我们一再讲一般的恩典。但是神是公平的，神是慈爱的，我觉得神在那些非文明的古国里面，在那些野蛮的或者文明比较浅的里面，神也有他的恩典。就如同教会，最好的教会也有它的缺点需要改正，最坏的教会也有它的优点值得学习。任何一个文明或者任何一个非文明都在主的恩典和慈爱中一定需要悔改，也一定有它的长处。我们华人这个文明，我跟人接触的时候，我实在觉得我们心里的苦毒太多了，我们心里的仇恨太多了，我们心里的不安实在太多了。海峡两岸也许在台湾这边我感觉那种不安少了一些，甚至可能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每次出国碰到很多中国大陆的，我那个传福音的心就更迫切，因为我觉得怎么搞的，这个民族很优秀很棒，神很多恩典，但那个心里的东西真多。我们中文我想到的是心眼、心机、心术。我这次出去的时候在人家家里面晚上睡不着觉，时差我就看圣经，不会，我一定不看圣经的，我看桌上一本胡雪岩，我就来看，人家说这是经商必读，因为他是大商人。我实在是我觉得高阳先生写得很好，但我鲁顿我看不出那个经商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我看的里面就是哇，这些人不管读过书没有，就心眼心机心术都多得不得了，讲一句话话中有话，话中还有话，还有寓意解经、灵异解经，还有很多的意思，怎么不能有话直接讲呢？怎么有那么多后面的这些？文明古国太多心中的，也许是因为太多的尔虞我诈，太多的征战，太多的不安，太多这种商场、政界、宫廷、家里面大家庭的那些邪恶，以至于我们有太多的虚伪和里面的苦毒。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我们的祖宗流传给我们的有伟大的文明，有伟大的文字，有伟大的文学， 但这些伟大的文学、文字、文明，我们还没有学多少，我们已经学会用这些文字来舞文弄墨，来扭曲事实，来叫人，叫自己在猜别人心里想什么，叫别人猜不透他自己心里在想什么。因为里面都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我们唯一真实的就是虚假的外表。外面好客气，我很多都看不懂啊，他跟人家讲话一句称赞的话，原来那句称赞的话有暗暗警告的意思，我实在太笨了，怎么这么复杂。我觉得我们这民族很可怜，背负太重的心中的不安或者恶毒，外面的假善。我们需要传扬福音，传扬真理，传扬创造世界那位慈爱良善的上帝，当然也是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这都是彼得在讲的，这两个礼拜我们讲的。我们求主怜悯恩待那个不幸的恶心，可以因为任何的原因被挑动起来，让我们怀疑，让我们不信，让我们抱怨上帝，让我们一方面抱怨上帝而远离上帝，一方面因为喜悦自己手里的功而远离上帝，也就是我们胜就骄，败就馁。在生命记讲完第一个这种恶，就是不信的恶，也就是所有恶的那个基本，这个恶是我们最需要去掉的，也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十三节，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个离弃开始不一定是那么明显的，生命记刚刚我那样的描述不一定是真的是那样的，而是逐渐的，逐渐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对读经、对祷告、对敬畏上帝、对一起来敬拜、来崇拜，我们慢慢淡掉了，没有那种渴慕的心，没有那种敬畏的心。有的时候快，常常是一受到伤害那就快极了，那马上那个恶心就出来了。那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在这几千年你受了多少伤害，那个伤害就叫我们心中有恶毒。也许你是受害人而有恶毒，也许你是害人而有恶毒，但是让你不愿意亲近上帝了，不愿意依靠上帝了，那都是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不要把刚才我们看到的生命记或者是彼得前书所讲的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只想成说真的是有一天有人跟我讲去拜假神吧。我说了，这种情形非常少，这种情形倒是逐渐，或者有的时候很剧烈的，在一次的伤害，或者是逐渐的一些关系上面的改变，使我们远离了上帝。我回来看一本传记，这本传记里面提到一个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的人，也不重要，但是他写的一段文字我很感动，因为有点复杂，我把它简化的讲。这个人是亨特夫人，这是在清教徒的时代的英国的一件事情。他不重要，但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中被圣灵感动，他回去就写了一些反省。我也把这些反省稍微因为有点复杂把它简化了来讲。他有一点反省，他反省说，他跟神说，我曾经和你立约，各位每个受洗的你都跟神立约了，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曾经非常热心，非常敬虔，但我的热心和敬虔很快就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 只有外表的尽责任而已。信心在我心中逐渐的憔悴凋谢了。啊，这好真实。信心在我心中逐渐憔悴凋谢了。不一定是有个人在我耳边说我们不如去拜别的神。电视、上网、忙碌、赚钱、读书，好的、坏的，都会叫我们如此。当然，也可以有相反的结果。忙碌、读书、生病，葛牧师得癌症，邵俊田弟兄被接去，都也可以叫我们更加的专心的敬畏我们的上帝，依靠我们的上帝，知道我们如今虽然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我们一定能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信靠我们上帝，但生活中的每件事也可以叫我们信心逐渐的凋谢了，憔悴了。什么事呢？各位再说很多，我就想在这里，我看到各位的时候，各位可以叫我就分心，不专心敬畏上帝了。我看到各位，一看到哦，来了某一个教授是慕道友，我马上就在想，等一下讲到的时候要抛出一句德文和法文，让他知道我是多么的有学问，这样能感动他信耶稣。那你看都是混杂的。但是同样，我看到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各位我都相当贪婪的想要看一下，然后想一下他是谁，他有什么事，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奇妙的工作。不，各位，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是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奇妙的事，你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祷告。各位，我几乎我看到的我认识的每一个我都可以说一些，这叫我跟神更加的契合。所以你说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专心仰望主，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专心仰望主，这是真的。但是专心仰望主，你越专心仰望主，你越专心爱他，你对其他的人，你对其他的事越有那真实的爱，那不会减少，反而增多，你更积极。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上帝的时候，如果这是纯洁对上帝的爱和信的时候，我们对别人我们有更多的敬，我们有更多的亲近，更多的喜悦，更多的关心，而且是有盼望的关心。我们想到葛牧师我们流泪，我们跟他谈话我们流泪，但是那流泪是有盼望的，不是绝望的，不会说出那种悖逆的话，这样我们还信什么耶稣呢？我们就更加的相信，一个肢体受苦，大家就一起受苦，要让基督的荣耀显得更丰富。但是我们继续看这个姐妹的反省，她很少自省，我可以加一句，很多替别人省察。你这错了那错了，他很少克制攻克己身和舍己，他常常提他攻克己身舍己，他很少做，他常常提我为你们，我为教会摆上了多少。他里面有很多的堕怠世俗，下面一句请原谅，我在崇拜中常常分心。啊，各位，这在说我。我在讲道的时候就常常分心。我在讲道的时候，只要不是在爱上帝，在爱各位，我就在分心。而这种分心常常有。哎呀，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和慈爱。我听到讲到的时候手机响我就愤怒，那就是一个分心啊！你说那是手机没关的人的问题，各位不一定，我碰到过好多次了，有人说，有人在事前跟我讲，有人事后跟我讲，康牧师我现在在等一个电话，我现在在等医院叫我， 我现在在等公司叫我。有人没有到公司去等，没有在公司里uncle，那更快，他还来到教会崇拜，他宁愿在教会崇拜，崇拜的时候被打扰被打断他都要来。各位，那叫我更敬畏上帝，更爱上帝，更尊重这个爱主的弟兄或姐妹啊。我们生活里面，就我刚讲都是我自己表面上那个除去一切的诡诈假善，假善假装很有修养。我前一阵也参加一个聚会，那只有十几个人晚上，然后大家围一个桌子，我一开讲就有个姐妹开始先去拿纸杯，每个人放一个，然后烧茶水每个人倒，总共他从拿起来到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杯水的时候，一杯茶水的时候，我大概讲了半个钟头了。我就想到那个马大在那里跑来跑去叫那个耶稣愤怒的情形。还有人我讲到一半送上一杯茶水，汤姆斯，我几乎想说你去听就好了，我现在不需要喝水。好，各位，但是我怎么知道在这个茶水里面没有很大的爱呢？我怎么知道？我想，如果我需要有一些不被打扰的时候，那么我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劝告，我不必积在我的心里，要表示自己的修养好，然后里面又有那种恶毒。我常常分心，各位，我们常常为了很多事情分心，分心分到久了就分成一个习惯了。聚会，停止聚会，停止久了就不聚会了。对上帝的冷淡，生活的随便，生活的不圣洁越来会越多。我对你不感恩，缺少信心，没有热心，我固执己见，漠视你在我里面所做的恩典之功，心里骄傲，顺从世界。我很少有活泼的默想和热心的祷告。每一句话我都可以分析一下，因为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经验，但这句话我就多分析一下。很少有活泼的默想和热心的祷告。各位，我是常常默想的，我常常会想，我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在想，我以前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会想祷告会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就可以开始打乒乓球了。我的默想是这个。我在更小的时候，我们家庭有家庭礼拜的时候，那时候是小孩子，四五十年前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如果还有默想，我就默想什么时候聚会完我可以吃那些点心，那是我的默想。各位，这不一定是罪恶，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很正常，有时候会分心，但是我们很希望神能让我们的思想，那个活泼有力的思想是建设的，是彼此相爱的那个默想。我现在感谢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能够想到对人的祝福，上帝旨意的成全，热心的祷告。各位，祷告我也很多，真的进入状况祷告我非常少，常常就是一个形式上面的。我很痛恨我自己，我也很难过，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我这次出国之前有一件很好的事，我跟康师母一起花了很长的时间为我出国的服事祷告，那也很感谢主，主真是垂听祷告。我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在飞机上下飞机坐游览车，坐那个什么飞狗巴士的时候，我都想到家先一起祷告感谢主，但就会一到家就会忘记了，可能就故意忘记了，可能就发生了什么事，可能就是哎，我的箱子有个没有领到或者什么东西。各位，魔鬼很厉害，我们心又很败坏，一起祷告，我没有说这个形式上我们一定要一起祷告，但是我知道这件事一定是主喜悦的， 我就没有一起祷告。而感谢主，不知道回来第一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早上，我又跟康师母和康健一起祷告。但这我们容易用其他的事取代了对上帝的亲近，这个刚开始很轻松，后来就变成一个恶毒了，恶心啊。我起初的爱心显然已经冷了，消除了你在我里面的善功。若非因着你的恩典，若非你常常阻止我，我很有可能回到那条通往灭亡，找到的人也很多的平顺大道之上。我再一次说，基督徒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在想读经祷告传福音，没有，连传道人也不是。读经祷告传福音也不一定讨主的喜悦，如果我们心不是信靠上帝的。我们大可旅游，我们大可吃饭，我们大可烤肉，我们大可做各样的事情。我这次去碰到一个弟兄，可能不是我碰过最有钱的人，但是相当有钱的人。他在还没信主的时候，他说他今年55、56岁了。他说他原来是在中国大陆做物理的老师，后来大概在79年，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他们就是一批先下海的人，下海就是开始做生意。他说我什么生意都做过，而做的最好的最发达的就是做最坏的股票买卖、期货买卖。还有一个我听不懂，你们可能听懂，就把一个公司买来，然后整顿再卖出去。他这是暴利。他也在深圳啊这些地方跑过。那时候他都没有信主，他很有自制的能力。他说我也去澳门赌博，他说我都有一个原则，每次输的限额是20000港币，一输到20000港币我就不再赌了。哇，我觉得这个人很厉害。然后后来就是到各个地方跑，越赚越多。他最后就是太太和小孩移民到加拿大了。他在美国，在旧金山，他有一天就在想，我这样干嘛？我赚这些干嘛？他说我赚这些居然不能跟我太太小孩在一起干嘛？哇，各位，这些期货这些买卖赚很多钱，我想不稀奇了，一定我们很多都有这样朋友。他能够说我这样干嘛，这很稀奇。他能够说我这样干嘛，然后他说我就退出来了。他就在温哥华那里，他就在多伦多那里买一栋房子，然后他的跟太太小孩在一起。他说我每天就当车夫接送他们，他说我要跟我的小孩在一起。他那时候都没有信主。然后2年前他跟太太一起去教会，然后听了差不多一年多的道，就信耶稣了，非常敬虔，非常规矩。他说我们做这一行的，第一个就是都进到监里去了，都跑到监狱里去了。第二种他就是一贫如洗，垮了。第三种很少数赚很多，可是都出了生活上的意外。他说我很有福气。他现在完全不做，他就做教会的服事工作学习。哎，他也问他还有很多朋友在做这些可不可以做，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以为但以理在巴比伦在波斯做的比你圣洁吗？比你更好吗？我就因为他信主没有多久，各位你们应该听我讲很多次了，耶和华所责备的，耶稣所责备的最邪恶的不是买卖期货的，是传道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我没有鼓励你去买期货哈，我只有说人要离开上帝有各种理由离开上帝，人要亲近上帝神也用各种管道让人亲近上帝。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怎么会信？如果不是神怜悯保守我们， 我们怎么会不回到那一条金光大道，平顺宽大，通往地狱，走的人也多。我向别人传福音，自己却落在被丢弃的危险中。若非你帮助我，我是在看守别人的葡萄园，忽略了自己的园子。多少牧师、小组长、长老、执事，不是这样吗？若非你帮助我，我会死在消沉软弱的状况中，失去自己的冠冕。主啊，你已经跟我讲过，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神的国。主，你借着我的牧师多次跟我讲过，让我们坦然无惧地到施恩座前来，像一个宠臣到君王的面前，像一个被宠爱的妻子到丈夫面前，像一个被宠爱的孩子到天父面前，而我却不来。我的牧师一再跟我讲过，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因为主的恩典。这难道还不足以激动我、感动我，让我永远感谢赞美上帝吗？我的牧师一再跟我讲，你们若不转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为什么我还是不肯悔改归正呢？为了让你的儿女在主的道上，神啊，你借着你的话，你的仆人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脱离罪恶，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的牧师一再跟我讲，我们对主要有盼望，常常对主说，主耶稣，我愿你来。如果天父和所有的圣徒希望我在喜乐、越来越成圣的生活当中度我这一生，那么我就向主祷告，主啊，不要因我不长进而定罪我，求你教导我，因着听到你的道，回到你那里。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不幸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读的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旧约的生命记里面，还有在新约哥林多前书5:11，教会中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看起来新约旧约告诉我们要除去罪恶，就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杀，另外一个就是隔离。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办法神没有用，神的确用了，也有某些的效果，但总的来讲，以色列最后还是拜偶像去了。总的来讲，杀来警告人，好像还是让我们去等待一个更有效的办法。那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听从神的道。1: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1:23的下半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1:25的最后一句话，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新约旧约都非常强烈地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我们的被洁净，是因为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求圣灵帮助教会，也帮助众弟兄姐妹， 我们常用神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和权柄，让我们能够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顺从真理，去掉那些不信的恶心，顺从真理，让我们听主的道，听主的福音，相信主的道，相信主的福音，也在这听道中间的时候，第二十二节，顺从，顺从就不只是在听，顺从是在听和信的同时，我们去遵行，那就常常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觉得现实的各样的事情叫我们信不下去，叫我们不信的恶心越来越多，想要远离上帝，叫我们看到这世上的荣美的时候会忘记了我们的上帝的美好。各位，这个世界美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常常经历的，那是真实的。而这个世界的美好我们也去欣赏。我在这一次碰到一些弟兄姐妹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里面也常常碰到，我常常鼓励大家，各位能够出去玩就玩，能够吃就吃，能喝就喝，能睡就睡。各位，我不是，我想我们教会也不是，甚至任何一个正统教会，我们不是那种禁欲主义，不是古板的，我们相信上帝的奇妙，我们相信上帝的拯救，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所创造这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相信。但是我们就常常怕我们的私欲把上帝的话，把上帝的真理掩盖了，然后我们的私欲就让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归荣耀给上帝，没有感谢上帝，反而在其中忘记上帝。上帝的话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受造物是美好的，但那美好的受造物的美好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托住。当你离开了上帝，那个美好就会枯干了。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个世界的美好是需要有上帝的话托住，你的美好需要有上帝的话来托住。所以让我们继续渴慕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那就是我们刚看到的二章二节，爱慕纯净的灵奶，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渐长以致得救。这里的灵奶，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圣经或者神的话，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从整个圣经来看，这里只是在讲到一个信主的人，他对主应该继续有的那种渴慕，而且从下文来看，也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他的渴慕应当是在教会里面的，就是在灵宫，在被建造的活石里面，也就是教会里面被建造的。现在媒体太方便了，各位，你要听到好的道，你上网就可以听得到，你要看到好的道，上网就可以看到好的道。我相信迟早那个科技可以进步到一个地步，你不仅可以听到最好的道，而且最好的美国牧师、英国牧师、非洲牧师所讲的道，可以很准确的、很有力量的翻译成中文或台语，以至于你在听的时候很亲切。甚至我相信科技也很不难办到，就是那个很好的讲员讲的道变成中文或者台语你听得到，而他的脸也变成康牧师的脸这样你对我会欣赏一点。他在美国的哪一个大教堂讲道，而你在电脑荧幕上看到正是信友堂，我相信这些都不难办到，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坏事。但是各位，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我们现在在看彼得前书也是在，他在强调这一点，我觉得圣经都在强调这一点，我们的救恩是在教会里的，我们的成长也在教会里的。如果你要进修，你要学习真理，你的确可以借着去神学院远距教学、看书、进修，甚至你到主日学里上课，但是那仍然不是教会。 教会是跟基督徒一起的生活，教会是跟弟兄姐妹一起的生活，这个是下一个礼拜要讲的。我们像活石一样被建立起来的，我们求神恩待，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除去我们这个民族或者我们这个个人过去层层累积的，包括我们这种个性，我们这种虚假懦弱的个性，我们被欺负又不敢讲，然后我们欺负人又要掩盖，我们贪婪也要掩盖，我们做错也要掩盖，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不认识有位赦罪洁净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民族就在层层的累积当中有许多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凭着耶稣的宝血。回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环境能够改善了，环境一直不能改善，那实在太艰难了。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尽我们一切的力量祷告传福音，若主给我们托付和能力，我们也希望改善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的环境。我们不轻看这些，我们一点都不轻看这些，因为这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上帝在管理的，也是神借着基督徒在其中所生活的，所以我们不轻看这些。但是我们还是说，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拯救必须在我们心中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造就我们。我这一次在美国被关到重刑犯的监狱里，我没有讲错，各位你没有听错，我不是故意要叫你醒来讲这个话的。在纽约的北边，他们叫 Upper State， 有个叫 Green Haven 一个地方，那么那里有个关重刑犯的监狱，那我被关到那里啊，当然了，我被关去是因为我要跟犯人传福音，所以就被关在里面。当地的不是当地，在纽约一些华人的基督徒，我非常感恩，他们大概十几年前就开始有这个工作，在监狱传福音。我在台湾也做过这个工作，那么我因为最近这几年没有哈，所以在台湾做这个工作，我以前做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希望，这个就是去一去，然后跟他们讲讲道，然后犯人在那里乖乖的听，起码我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很急切的要我们拿福音单张给他，那是很久以前在新竹少年监狱，其实他们都是要去卷烟来抽。我知道，所以我这次去也是又是伪善哈，人家说康牧师你可不可以去，我当时说可以，非常乐意，心里想我才不想去呢，在家里休息多好，来好吗去。我心里当然也有想，也许主要我学习一些什么东西，我就去了。这是重刑犯，我们去了大概总共有七八个人。这都是长辈才能去，因为我讲的含蓄一点，这些犯人年轻的女孩子是不宜去跟他传道的，所以都是一些年长的姐妹去。我不能讲多大，因为这话万一传到他们耳中就完蛋了。那么而且女性比较多，因为女性的服侍总是常常比弟兄多，但是也有几位七十几岁的弟兄跟我一起去。各位我真是大开眼界，我必须说各位，我不再谈政治，我去了这个重刑犯的监狱，我一去他们上车之前就说这一袋大白菜是你要给的那个犯人，我说干嘛给大白菜给他，他喜欢吃大白菜啊，我还听不懂。他们在自己的牢房里可以烧饭的，重刑犯，他们的牢房多半是单独房，多半有的人是双人房，大概比我的那个大不了多少，比我办公室大不了多少，但是是套房还有厕所。我在那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对象，我的对象我名字可以跟你讲，卢金祥弟兄，五十几岁，因为绑票绑架被关监狱判50年，他大概出不去了，他在那已经十几年，他信了耶稣， 我跟他一起唱诗歌，他真的信了。他要我跟他的在福州的80岁的母亲，不认识字，不会讲国语，传福音。他每个礼拜跟他打电话一次，对，美国的重刑犯每个礼拜可以打一次电话，长途电话到中国。不过这都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苦读的地方，这是一个罪恶的地方。但我看到有人去那里传福音，我看到这个弟兄心里，我觉得相当圣洁。各位，我是一个坏人，所以人耍诈，我觉得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觉得他在耍诈，我们另外还有几位，他们不在耍诈。我同时听到另外一个教会，他们有短宣队，他们到阿联酋，就是杜拜啊这些地方，阿拉伯联合酋长什么国，那里有许多几十万的华工，他们每天在摄氏40到50度的高温和太阳之下做了那么多建设。你看到杜拜那些漂亮建设都是我们中国华工，他们的生活可以说生不如死，比这囚犯差太多了。但我感谢主，有人去那里传福音。我不知道他们那里的故事是什么，我今天本来还有好多故事，对不起，时间已经过很多了，请原谅，请除去你心中的苦毒。我就想到这一点，有人住在豪华的地区，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弟兄在多伦多，他心中很善良，因为他有上帝的道。有人在监狱里面，他曾经绑票，可能还加上强奸，判50年。他信了主，他心中没有苦毒。有人，包括在教会里的牧师、长老、执事，你争我夺。我们求主去掉那一切的恶毒，让我们爱慕纯净的灵来，在教会里成长。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祝福你的教会，恩待你的教会，因为在罪恶黑暗也是被你统辖的世界里面，除了这个光就没有光，除了这个安息就没有安息，除了这片圣洁就没有圣洁。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归向上帝，因着我们不断的归向上帝，我们不断有更多的真实的善良。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的信息。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默想神的话语，默想今天的信息。不要夹带咖啡或乒乓球或茶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谢谢。